七至到五十二節，在舊約的第一卷書《創世記》四十一章三十七到五十二節，是在和合本的五十三頁。大家找到，聽我讀出《創世記》四十一章三十七至到五十二節。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四十四节，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花拿戛巴莱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拿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四十七节，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存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五十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亚的女儿亚西拿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相成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以下是牧师正道，他的题目是忘记痛苦，结果反省。
在哥斯达黎加短宣的两个星期，我们听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到有位姊妹从香港去到哥斯达黎加，带着她十多岁的儿子，母子二人在一个人地生疏中美洲的国家合作做一间外卖的餐馆生意。但妈妈和仔两个人脾气都很坏，一触即发，常常闹交，常常一闹就几日大家不讲说话。这个青年人在哥斯达黎加交了一些坏朋友，染了头发，常常揸快车飞车，常常闯祸，常常夜晚今天不回家，在外边流离花天酒地，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这个母亲和她的仔经常吵架，好像霹雳火一样常常爆发。后来母亲对这个仔真是忍受不住了，所以自己就搬出去。经过了很久的时间， 母子毫无沟通。后来神怜悯这个中年的女子信了耶稣，去了哥斯达黎加的圣何西华人福音教会。信主之后，神感动他竟然主动找他的儿子，和他的仔首先道歉。当然了，两个人都有错，但是哪一个比较成熟一点，就哪个先道歉。这个妈妈信了耶稣，主动找他的仔，两个人和好。后来这个儿子也都信主，回了教会。时间过得很快，这个青年人慢慢成长，在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的栽培之下，慢慢灵命成长，几年前献身侍奉神，去到中美洲巴拿马的宣道会圣经学院里面去就读，三年之后毕业，回到自己的母会圣何西华人福音教会，成为其中一位传道人。所以在两个礼拜之中，我们听见很多很感动的故事，这个是其中一个。痛苦的日子过去了，昌盛繁盛的日子开始了，而且他们母亲和孩子在教会里面都是相当热心侍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约瑟，也是我们几个礼拜前教会暑期圣经学校的主角，也是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约瑟能够忘记痛苦，结果繁盛。今天讲到的主题其实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最后几节讲到约瑟为他两个儿子所起的名。第一，在41章51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意思就是神使我忘记了一切困苦，他忘记痛苦。52节讲到他为第二个仔起名叫做以法莲，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昌盛亦都是结果繁盛的意思。人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从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单止看见不公平的人生，更看见另一个真理，就是神是善良的。如果我们一直是要求人生是公平的，我们没办法心里面平安。实在有太多不公平的事，你在路上揸车，突然间后边的车从你的隔离超前，得在你的前面，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是善良的。约瑟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讲到他经过了很多困苦之后，到30岁好似经过隧道出，能够重见天日一样。约瑟的人生我们可以分为两段，第一就是30岁以前是受苦的人生，跟着30岁以后是昌盛的人生。两段的生命经历完全不同，有鲜明的对比。好似我们的主耶稣一样，30岁以前都是寂寂无名的一个牧场，到30岁公开出来传道。约瑟30岁在埃及做宰相，表面看来约瑟好像坐直升机一样平步青云，从监躉突然间升到做宰相，将他的囚服脱下来，穿着细麻衣，漂亮高贵的朝服，前面有人为他开路，有马匹， 有车辆，他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第二把交椅，有名望，又有漂亮高贵的公主作为他的妻子，是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但是在他平步升高升这个次序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约瑟经历了十多年的挣扎，十多年的痛苦，十多年的疑问。他被他的十个哥哥们被卖做奴隶，又被他的主母诬告他，所以很不幸要坐监。他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我相信在这十几年当中，约瑟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挣扎。他曾经祷告，曾经与神交通，曾经甚至质问神，为什么我敬畏你，正直忠心，但有这样的收场。他尝试找答案，他尝试在理性上、感情上与神对话，他想知道究竟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想知道神在他人生当中有什么的目的。他思想，他挣扎，神到底要他一生做些什么呢？十几年来他还未找到答案。当他十七岁时候所发两个梦，告诉他的哥哥知道，又告诉他的爸爸知道，但是似乎这些梦破碎了，似乎这些梦从好梦变为恶梦。但约瑟一直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他要一生讨神喜悦，叫神得荣耀，叫人得益处。究竟约瑟十多年来受的苦是什么的苦呢？圣经里面讲困苦，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到做苦工，而且这个苦工是无法完成的。我相信就是弟兄姊妹，可能你似乎是经历困苦，你的公司工作似乎老板给你的要求是永远达不到，而且永远做不完的，不停的加班，不停的挨夜通宵在公司里面睡觉。当约瑟被哥哥们卖了做奴隶的时候，不单止他的工作辛苦，而且做极都做不完的，遥遥无期。如果有限期的话，我们可以忍耐，知道某年某月某日，但约瑟所受的困苦是无期的徒刑。甚至当他坐监的时候，他不知道坐监坐到几耐可以放监，他的盼望就是在这个酒政，希望既然帮了这个酒政为他解梦，当酒政出狱之后，有一天在埃及王的面前讲句好话，可以将约瑟带出监，但是竟然酒政忘记了约瑟，他不知道坐监要坐几耐。顶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不知道病几耐，几时好？困苦另一个意思，不单止是工作痛苦无法无结束的时间，而且另一个意思就是苦毒、奸恶、罪孽。就是因为他所受的苦，是因为他哥哥们所加害给他，是他的老板娘陷害他，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他做错，不是他失职，不是他犯罪，是人加给他的痛苦。这个就令他苦上加苦。他为什么受苦？不是他自己犯罪。有些人解经家讲到约瑟年轻的时候 因为自己骄傲，所以呢常常打小报告给他的爸爸雅各，要踩低他十个哥哥们，搬弄是非，自高自大。但似乎这个解释我认为不是太适当，很可能其实是约瑟因为他的正义感，他不同罪妥协，不想隻眼开隻眼闭，所以对哥哥们所做的坏事、错事、恶事就报告给他的爸爸知道。他不能够容忍罪恶，他亦都不能够接受他的老板娘对他的要求与他上床。约瑟受苦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是因为他拒绝犯罪，拒绝与人同流合污。约瑟对他的信仰非常的认真，所以他心里面有相当多的问号。义人为什么受苦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为什么要遭遇不公平的事呢？不知道你信主之后有没有这样问过，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难？当你人生不顺利的时候，你灵性上有没有这些问号呢？圣经里面很多人物都曾经这样去发问过。先知哈巴谷，他看见外邦人要来毁灭他自己的百姓，他心里面抱打不平，神啊，为什么你要用一群不圣洁的子民来攻击你自己圣洁的子民以色列民呢？约伯同样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但是他的财产一日之内完全没了，他的儿女们亦都是在一日之内完全被毁灭，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挣扎。你有没有这些挣扎呢？这类的挣扎对我们的灵性其实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挣扎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属灵的肌肉永远都是这么软弱。感谢神在约瑟的生活当中他经历到神。这种的经历不是在主日学上课时候那种学术的讨论，或者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生和教授那种的辩论，或者是书本里面学得回来，而是从生命当中经历、挣扎、祷告、发问，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学回来的。约瑟慢慢长大了，或许你曾经期望一个漂亮的人生、愉快的婚姻、甜蜜的家庭、顺利的工作、健康的身体，但是现实刚刚相反。是否神不守他的应许呢？是否神失信呢？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是否嫁错或者娶错我的配偶呢？你是否曾经会发问说，我的父母当我年幼的时候是不是苦待我、虐待我呢？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我出生就有这个缺陷，为什么我生出来是这样的样子呢？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为什么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儿女将我抛弃呢？四十一章五十一节，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约瑟多年来的痛苦现在找到答案了，这个答案是非常幸福的，因为这些的苦难是造成今天的幸福。过去十几年的痛苦栽培了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 当他生第一个仔的时候，就改名叫做马拿西。今天弟兄姊妹，你我都需要马拿西，忘记痛苦。过去我们参加哥斯达黎加短宣队，是藉着中国信徒报道会所组织安排的短宣队。前任的总干事刘宏湘牧师，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参加刘牧师一个讲座，他提到一个故事，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教会中一位很成功的弟兄，西装骨骨，是公司的 CEO 总裁，赚大钱。但是由牧师跟他倾谈的时候，看见他面部肌肉不知道哪条筋好像有些问题，歪歪地不舒畅。倾谈之中，这位弟兄分享过话，原来当我细个的时候，家境清贫，很多同学仔就耻笑他，因为没有钱，所以有时买着的衣服是旧的短的，没钱嘛，长高了继续着旧时的裤，小朋友会笑他，啊，为什么这条裤缩了水呢，这么有型呢？所以这个小朋友长大的时候，他就立志将来要读书，要赚大钱，要开一间公司，甚至要请回以前笑过他那些的同学仔来他的公司做他的员工，做他的手下，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要一泄他心中那个苦毒报仇。几十年不能够忘记以前那个痛苦困苦，这个苦毒一直在他心里面，所以就算他成功，就算他成为基督徒，不愉快，不释放，不开心。另外一位中国信徒报道会的前任总干事郑广牧师，因为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些中信的刊物，所以看到很多感动人的故事。郑广牧师年轻的时候，在1949年从大陆逃跑到香港，当时大概30岁，后来又去菲律宾，在香港学了广东话，读神学，到菲律宾去牧会侍奉，在东南亚后来移民到美国，经过了跟夫妻分别分手，一个在大陆，一个在海外，30年跟儿女几十年都没有见面，后来在美国他们可以家人团聚，重享天伦之乐，那时差不多60岁了。然后再活30年很丰盛的人生，曾经在中信当总干事，到90岁的时候才是安然结果累累离开世界，心里面没有苦毒，存着盼望，存着喜乐。我们需要排毒，好像药室一样。我可能在我们会众当中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经过好像药室这样的困苦。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亦是一位赌徒，就好像哥斯达黎加很多的华人一样沉迷赌博，家庭破碎，将薪水收入输光，还要回家借钱，将家用拿来作另一次的赌注，期望下一次可以连本带利赚回来。不过常常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再次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很多时候吵架，常常我们几兄弟姊妹都是在家嘈屋闭的一间屋里面长大。 但是神可以使我们忘记，我们可能自己不能够忘记。留意圣经怎么说呢？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若失自己很难忘记，很难放手，但是神使他忘记过去一切的困苦，神帮他排毒。在我们主学这一季圣经中的夫妇，最近他们讲到夫妻当中的饶恕，我们就引用到以弗所书四章第31节讲到排毒经文。以弗所书四章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排毒，哥林多前书第13章称为爱之章，里面讲到不计算人的恶，虽然知道，但是不计算、不纪念、不计较，算啦，不需要斤斤计较，这个就是排毒。经文讲到第51节话，神使我忘了我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其实若失没有忘记他的父家，没有忘记他的兄弟们和他的父母，而是忘记他的兄弟所加给他的痛苦，过去的事情永远都在记忆之中，但是他用新的眼光去看，戴了一副新的眼镜、新的角度去看过去的遭遇，所以这个苦毒不会再留在他的灵魂里面，不会使他继续去中毒，不再怀怨恨。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3节讲到话，我们要忘记背后，然之后可以努力面前，背负重担包袱的话，常常向后看的话，怎能够努力面前呢？只会不断的拖累我们，使我们不能够直奔标杆。这个重点、这个秘诀、这个方法就是神使我，不是我使我，是神使我。神能够使我们忘记痛苦，神能够使我们饶恕别人。如果我们不忘记痛苦，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反省。第二点，我们看到约瑟为他第二个仔所起的名字，41章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其他的译本讲到下翻译为果实繁盛 fruitful 结果的意思。如果不排毒就不能够结果，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我常常都听见中医这样提醒我，如果发烧的时候，如果身里面头晕身庆热气的时候，不可以吃补药，很明显的道理，先排毒，然后可以补，才可以结果，才可以繁盛。诗篇第一篇讲了一个有福之人、快乐的人，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我相信约瑟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当然他当时未有今天我们的圣经，但是他常常与神祷告沟通，所以他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甚至连法老王都知道都看见。在三十八节，法老就说，好似这样有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约瑟做事是有聪明、有智慧、有计划，尽都顺利。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就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瑟被称为 是在水泉旁边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他不是在顺利的环境里面昌盛，他不是含着金锁匙出世的婴孩，他是在监等，在监牢里面，在受苦的地方仍然能够昌盛，因为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因为他好像枝子一样常常连结在葡萄树的之中。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次序，一个重要的次序，就是先有马拿西，后有以法莲，先忘记痛苦，然后可以结果繁盛昌盛，先饶恕别人，排除心中的苦毒，然之后能够有得胜的经历，灵命就丰富，可以结果子。若失当他升为宰相之后，他的灵命并没有停顿，而是一天比一天更长进。富贵不能够破坏了他和神的关系。当他做宰相的时候，在头七年埃及是丰年的时候，他生了两个仔，这两个仔都让他想到他所得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他很醒目很厉害，而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极多的恩典。在过去十几年，约瑟经历到他学习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瑟接受了他不能够改变的事，就是他被哥哥们卖了成为奴隶，被他老板娘诬告成为监躁。但是约瑟亦都改变他能够改变的事，在波提弗的家中，他做忠心的管家，良善的管家。在监狱里面，他仍然关怀他身边的人，同病相怜的酒政善长，他为人解忧解梦，解决困难。他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但他亦努力改变能够改变的事。所以约瑟能够结果繁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祷告会，在这个祷告的圈子当中，有一位姊妹分享过她在一间小公司里面工作，当时她初信主没多久，灵命比较幼稚，她的老板娘对她非常苛刻，关系恶劣。一位姊妹分享到说，她心中曾经是怀着苦毒，甚至对自己说，我不再为这个老板娘祷告，我不想他将来能够进天堂，情愿他永远落地狱。这个就是苦毒。 如果不排除苦毒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结果繁盛。果子是要来做什么呢？花是给人看，果子是给人吃，果子是给人有营养。我们过去在哥斯特尼家有两个礼拜吃很多很多的水果，我们所亲爱的谢家齐弟兄最喜欢吃香蕉，另外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的水果，很多的果汁，去餐馆的时候可以叫十几二十种的果汁。果子能够喂饱人，能够赐给人营养。若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他不单止喂饱自己心灵的需要，他都喂饱了他身边的人。当跟着七年饥荒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若瑟的聪明智慧和计划，他叫埃及所有的人都仍然有粮食，甚至喂饱了他自己在迦南的亲人，来到埃及可以籴粮。当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在外邦的地方，耶利米对这班被掳的以色列人这样应许过话，神话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和计划，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若失有指望，有将来。弟兄姊妹，可能你同样在困苦的当中，记得神对你的计划神知道，叫你有末后有指望，甚至叫你能够结果生长，喂饱你身边的人。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事工，包括新移民的英文班、暑期圣经学校、差派短宣队、支持宣教士、 New Brunswick Urban Plant 城市事工、华盛顿 DC 帮助贫民区的学生们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结果繁盛所生的果子。若瑟不单止忘记痛苦，结果繁盛，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因为他能够忘记痛苦之后结果繁盛，我们看见若瑟的生命他产生一种的亲和力和团聚力。我们跳到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三节，于是若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籴粮去了，因为埃及和整个天下都饥荒了。第六节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若瑟，籴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若瑟的哥哥们来了，伏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当若瑟的哥哥们向他下拜的时候，我相信若瑟一定记起二十多年前，可能不止了，十三加十四，起码二十七或者更多年之前，若瑟做过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见到他和哥哥们在田里面，他好像和菌一样站起来，而十个哥哥们就向他下拜。跟着他又发了一个梦，亦话俾他的爸爸知道，同埋哥哥们知道，话我又做了一个梦，看见太阳、月亮同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指到十个兄弟围绕着向他下拜，就是刚才我哋所读到四十二章第六节的情景，籴粮的哥哥们。十兄弟向若瑟宰相下拜。后来当若瑟召他的爸爸和全家雅各全家到埃及的时候，第二个梦亦都实现了。究竟这两个梦和他的家人向若瑟下拜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约瑟有一种嘅亲和力，一种嘅团聚力，就系因为约瑟落咗埃及，因为佢忘记痛苦，因为佢结果繁盛，佢可以将整个家庭团聚埋一齐。佢有生命嘅供应，供应俾自己，供应俾佢嘅家人，供应俾埃及全国。佢就系呢个家庭嘅中心，使到全个家可以围绕着佢一个圆圈。佢嘅梦想实现啦，而佢成为呢个家庭嘅中心，唔系为咗自己嘅骄傲，而系为咗尽佢嘅责任去照顾家庭嘅需要。忘记痛苦，结果繁盛，就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产生一种的亲和力。几日之前我听收音机广播 Focus on Family 英文的广播，讲到一位牧师，当他年轻的时候，第一间侍奉的教会，有一天一位教会的元老创办人之一请他午餐，当头棒喝，就说在过去你的表现有太多的错误，超过100样，但为了时间不足，我只讲10样，点醒你。类似这样的经历，这个牧师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他讲到有一样他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很快将别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忘记，好快排毒。所以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将你的左脸转过来也由他打，是苏永瑞牧师最近灵修的一篇文章。我还有左边的面，不要紧，心里面没有怨恨的。所以牧师后来神大大使用他，不单止教会大大增长，满足很多人的需要，而且产生一种的亲和力、团聚力。成功的人不一定是很叻、很聪明、 IQ 拜棚，但是需要 EQ 满足的，无怨无恨、亲和、团聚，这个也是美德教会所需要的。不知道你心中是否存着怨恨，还是很快忘记人家得罪你的地方，人家能够从你的身上觉得你是容易与人相处吗？有亲和力吗？当你供应人需要的时候，人家自然会来找你的。正如约瑟结果繁盛，就有很多人找约瑟去籴粮了。当你有供应的时候，人就会来找你。当美德教会有英文班，老师不单止忠心备课传递知识，甚至传递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到这个教会学英文。不单止学英文，是为了解决他们生命当中的困难。约瑟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不是让他可以自把自为，可以吩咐他十个哥哥们可以报复、可以报仇、可以指使他们做事，不是。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中心，是承担更多的责任。今天我们都需要好像约瑟一样学习这种亲和力、团聚力。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神在世界里面将他们招聚到他家里面的人。当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欢迎主动寻找新朋友，还是我们仍然是只顾自己的唯威，为自己一班死党，觉得我们同声同气同背景，所以每个礼拜难得一次见面，所以当然找我的死党，其他的人讲国语的、讲英文的、后生的、不同省份的，不理、不睬、不顾。以弗所书第2章14节， 讲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拆毁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那埲墙，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即是外邦与犹太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今天美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拆墙，需要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分歧除去，肢体和肢体之间要合一，要沟通。约瑟和哥哥们，他们分开了二十多年了，如今他可以将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父母们招聚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拆墙的人，藉着耶稣基督将我们的墙除去。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意见不同，可能因为某弟兄某姊妹开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得罪了我们，这埲墙就慢慢一直建立起来，多年都不拆。但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去拆墙，因他使我们和睦，好像约瑟使他的哥哥们与他和睦一样。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包袱背负了很多年呢？有没有苦毒在你心里面一直不能够放下？有没有某些人某些事你到现在都未能够饶恕的呢？你是否愿意今天好像约瑟一样说，马拿西，神啊，求你使我忘记。第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呢？喂饱身边的人，你的灵修生活是否固定呢？有没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请问你和其他的信徒之间有没有一些怨恨、不和、斗争的墙？你是否今天愿意耶稣基督拆毁这些墙呢？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为着约瑟献上感恩，你帮助他能够忘记人加在他身上的痛苦，求你又帮助我们放下苦毒，除去怨恨，饶恕别人，好像你饶恕我们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拆墙，愿意与人重建关系。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